我从第27章的第46节开始读，一直读到28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22节。所以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以撒就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族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他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雅各出了别示巴，往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镇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的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在哪里才能遇到神？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每年都有全球都有无数的虔诚的宗教信徒，不论是基督徒、天主教徒、穆斯林、佛教徒，或者是那些没有任何宗教归属但是自认为自己很属灵的这些人，他们都会跑到世界各地的各个地方、各个角落去寻求与神相遇的经历。他们要么跑到各自宗教所定为圣地的这些地方，比如说耶路撒冷，比如说麦加，或者他们会跑到一些著名的金碧辉煌的圣殿教堂里面， 或者他们会选择去到一些偏远的深山老林里面去寻找与神相遇的经历。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所经历的只是留给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并非对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知识以及使人得救的信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位真正的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不会躲在那些稀奇古怪的地方等着人去找他，他也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好像自己需要人来服侍他，他自己反而把生命气息和万有赐给我们，是他来寻找我们，是他来亲自与我们相遇。而今天我们从创世纪28章开始，要进入到上帝在历史当中所谱写的这部旷世巨作族长第三部，我们如今来到了雅各的故事。还记得整个族长的系列，从第一部亚伯拉罕到第二部以撒，如今来到了第三部以撒的小儿子雅各的身上。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一同的思想上帝如何的与雅各相遇。我们从一开始从27章的最后一节来看，这个因为圣经的这个章节是后来到了很晚，到16世纪才发明出来用来便于查找经文用的，所以在原始的圣经的抄本当中是没有这些章节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故事实际上的起点是27章的第46节。所以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讲到了什么？上一周我们讲到的是雅各的母亲利百加怂恿他假扮成他的哥哥以扫，去骗他的瞎眼的父亲以撒，把长子的祝福骗到手。而这件事情最后被以扫跟以撒发现了，所以以扫就心生杀意，想要把他的弟弟雅各杀掉。而听到这个消息，利百加想要保护雅各，于是就要想一个办法把雅各支开，离开这个家。那他所想到的方法是什么呢？第46节告诉我们，这个一向老谋深算的利百加，他没有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他的丈夫以撒，而是演了一出戏，一哭二闹三上吊。所以他跑到父亲那里，跑到他丈夫那里哭诉，他说：“哎呀，不得了了，对吧？你看看这些迦南的儿媳妇儿，他们把家祸祸成什么样了，对吧？我可不能再让我的小儿子雅各也娶一个迦南女子，对吧？这样我就不活了，对吧？想想这个老婆一哭一闹，这么疼爱自己老婆的以撒心生不忍，于是他就叫过来他的小儿子雅各，说：告诉你哈。”不能学你哥哥娶迦南地的女子，你现在需要去到东方，去到你的母亲的老家，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亚兰地去找一个妻子，就去找你母舅家拉班家中的女儿就好了。所以临走之前，以撒给雅各又一次的祝福。这一次以撒的祝福是主动甘愿的，不是被欺骗的。所以从28章的第3到第5节，这是以撒真正头脑清晰主动所赐下的祝福。所以注意看他说什么，他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经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继承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所以注意到这一次以撒给雅各的祝福是真正的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看到了吗？上一次雅各通过行骗所获得的祝福跟亚伯拉罕之约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一次以撒作为承受圣约的这个传承人，他非常有意识的把亚伯拉罕之约传递给了雅各，包括土地和子孙的祝福。绕了这么一大圈子， 圣约族长以撒终于把圣约传递给上帝钦定的合法继承人雅各。这不禁让人感慨，以撒，你早这样做不就没有那么多事了吗？以扫看到他的弟弟被父亲打发走并且承受了祝福，他发现自己的父亲对自己娶迦南女子这件事情很不满意，于是他想照葫芦画瓢，跑到以实玛利那里又去娶妻。可是问题是，以撒他想不明白的是，问题的根源不是他到底应该娶哪一族的妻子，而是他的心是不肯顺服的。注意到第七节，他看到他的弟弟听从他父亲的旨意，这个听从这个字实际上就是指顺服的意思。以扫从来不在乎父亲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他只在乎自己的旨意是什么，而等他失去祝福之后，他才想过来要讨好父亲。可惜为时已晚，他想要补救反而却弄巧成拙，罪上加罪。不过现在故事的焦点并不是以扫，而是雅各。注意到雅各到这里面总共收到了几次祝福，收到了两次，对不对？一次是冒充以扫骗来的祝福，另外一次是光明正大得到临走父亲的祝福。但是你就觉得说啊、哦，看上帝多么祝福雅各，让他收到两份祝福，是吧？这个是什么双喜临门，对吧？但是你注意到雅各收到两份祝福，实际上从现实层面上来讲，他是非常凄惨苦涩的。第一个祝福他是伪装哥哥骗来的，那祝福本来不是给他的，那些祝福大多是与今生相关的东西，比如说物质的祝福啊、权力、自由和保护，这些是父亲本来要给他哥哥的。所以他这个虽然得到了，但是他心里还是非常的清楚，父亲想要把这些东西都给哥哥。而第二个祝福确实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关于土地啊、继承这个应许之地以及许多的子孙。但是你要注意到，雅各如今被打发去东方寻妻，和之前亚伯拉罕打发他的仆人去东方寻妻是完全是天壤之别。你注意对比，上一次亚伯拉罕打发他的仆人去东方寻妻的时候是咋去的？首先亚伯拉罕是打发他的仆人去，对吧？他儿子还留在老家，这一次呢雅各自己去，没有仆人替他去。其次注意到亚伯拉罕的仆人去东方的时候是怎么去的，是带着十匹法拉利去的。所以我每次我需要把这个语言换成现在的语言，让你们感受到这种价值，对吧？带了十匹骆驼，每匹骆驼都价值连城，对吧？相当于一辆法拉利的价值，而且这个法拉利车上都装满了这种金银财宝，带着十匹骆驼去干嘛？去东方找老婆炫富，对吧？像上看我们主人家里面多么有钱，对吧？来到我们家绝对不会吃亏的，对吧？而这次呢雅各是怎么去的？只身一人，甚至他在路上他还担心自己以后有没有吃的有没有穿的，没有什么十匹骆驼，骑一个这个小摩托就去了。所以尽管雅各得到了两次祝福，但他目前没有获得任何现实层面上的利益，活得非常的凄惨。不过雅各所获得的第二次的祝福当中有一个对整个救赎历史有重大意义的一个重点，那就是在这次祝福当中第一次出现了教会这个概念。然后你抓抓头说，你说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怎么没有看到教会在这出现呢？因为它没有被翻译出来。第三节，以撒对雅各祝福说，愿神使你生养众多，成为 kohal， 成为教会。这个词的本意，这中文把这翻译成为多族，是吧？ 但是这个词在希伯来语当中叫做 kohal， 实际上它的词根指的是呼叫、叫喊的意思啊。而这个词的名词的形式一般被翻译成叫做一大群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试一试在外面大叫一下，会不会有一群人出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吧？所以这个动词跟名词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在旧约当中，这个 kohal 指的是耶和华的会众，以色列全会众，这个意思被圣经这样翻译。而在七十世译本，也就是用希腊文所翻译的旧约当中，这个词被希腊的被翻译成希腊文叫做ecclesia， 所以翻译成中文就是教会的意思。在新约，保罗写信的时候都是写我要写信给在某某某城里的 ecclesia， 所以就是这个词今天被翻译成教会。所以说为什么牧师你要提这一点？因为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词。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今天对教会的概念需要有所转变，需要有更新，需要靠着上帝的话语来有一个更正确的理解。那就是教会不是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后才出现的。旧约的以色列民就是旧约时候的教会，而新约的教会不论他们的种族民族是什么，就是属耶和华的真以色列。所以教会和以色列的概念不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概念，而是前后新旧约连续的概念。这是简单的一个改革宗教会论的一个教义小要点。那如今教会在雅各的身上，如今雅各肩负着在旧约时期建立耶和华教会的使命。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雅各如今他的形象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要借着他的新娘来生出教会来。同时雅各自己也代表着一切蒙恩得救的罪人，因此雅各是属基督的子民。如同基督离开天上的家乡来到地上寻找他的新娘，雅各也离开自己的家乡踏上了寻妻之旅。而接下来圣经记录了一件在他路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那就是接下来雅各在黑暗当中与神相遇了。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第十到第十一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走着走着日影西斜，最后一缕夕阳的光也渐渐地从他脸上消失了，他不得不在荒郊野地过夜。于是他随便从地上找了一块稍微平滑一点的石头当做枕头就躺下了。你会注意到圣经给你这些细节的描写，有的时候你读圣经呢读得太快了，所以你要慢下来，你要注意这些细节。这些细节给你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雅各，他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他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愿意跟雅各互换位置吗？你恐怕想一想说我不太想的，谁想这大半夜的荒郊野外连个睡觉的地儿都没有，还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还要枕着一个大石头啊！所以这一切细节的描写都描写了雅各如今的人生是如此的凄凉。太阳落山这个描写预示了他如今陷入到了人生的黑暗时刻。你要注意圣经每一个字每一个细节都不是白写的。你注意到圣经的作者在这儿描写了太阳落山的细节，然后你接下来读圣经，你就找，你说为什么非得要写太阳落山呢？你注意到只等到创世纪32章太阳才再一次被提及，而在那个时候是太阳要再一次升起的时候，而只等到雅各再一次在黑夜当中与神摔跤之后，太阳才在雅各的生命当中再一次升起来。 所以你注意到圣经的描写是如此的精细，是如此的富有诗意，让你看到整个从28章到32章这一段人生的经历，在雅各的生命当中是黑夜。而这一夜，雅各找了一块石头当枕头。我不知道你们平时睡觉的时候怎么样，我这个人是对睡眠这个比较敏感的人，对吧？我要出去去旅游啊，或者是租个什么酒店什么的，这个枕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这个枕头不是我自己习惯枕的枕头，我这一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我每次出门都得自己带着枕头呢。你会看到我去酒店 check in 的时候，这里面抱个枕头，然后这个酒店说，管理员说，这经理说，我们这儿有很好的枕头，我说不行，你多好的枕头不如我这个破枕头，对吧？所以当我们经历许多苦难的时候，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关注我们所经历的那个苦难，然后以至于我们忘了我们还有很多最基本的让我们感到舒适的安慰，枕头就是其中一个，对吧？不论你再怎么经历什么失去工作啦，对吧？什么婚姻不幸啦，或者是怎么获得什么重大疾病了，对吧？你至少还有一个舒服的枕头。我有的时候就这么安慰我自己的，我至少还有一个舒服的枕头，我还可以睡得着觉。而如今雅各呢，他贵为上帝拣选的圣约应许之子，如今却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可见他的苦难之深。而注意到圣经描写这个细节在告诉我们什么，雅各所经历的这一切都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雅各所预表的是那位真正的应许之子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耶稣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来告诉什么？耶稣来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来享福的，上帝道成肉身进入到这个世界不是来收获大家鼓掌欢迎的，上帝之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受苦的，他所受的苦甚至超过常人所想。而耶稣这段话他是对谁说的？他是对跟从他的人说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想要跟随我吗？你们想做我的门徒吗？做我的门徒是需要付代价的。今天我们当基督徒太容易了，对不对？今天我们都喜欢说自己是基督徒，大街上随便抓一把全是基督徒，尤其是在美国，来了就是来了，在大街上来就是基督徒。你知道我去餐馆吃饭，随便一个华人餐馆进去推门，是吧？老板80%都是自称自己是基督徒，曾经在某某某个教会受过洗，但是如今已经好几十年，20多年也从来不去教会了。但是耶稣说，做基督徒是有代价的，你必须要承受在今生进入到黑暗的苦难当中，这是你必须要承受的。你说我当基督徒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经历过苦难，那你需要想一想了。你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才能跟随我。耶稣甚至说的如此的确定，他说，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而耶稣说，你知道吗？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我跟你说的，对吧，好像让你必须要受苦，好像是你是一个受虐狂，对吧？必须要背起的，没有人喜欢十字架。耶稣说，我也不喜欢，但是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遇见神，只有你经历黑暗，只有你在苦难当中，只有在十字架上，你才能够找到那位真正的上帝。只有在十字架上，你才能够找到以马内利。而只有在我们自己人生的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够与那位以马内利真正的联合。但是耶稣说，你知道吗？不用怕， 因为太阳最终会升起的。你们受苦不是徒劳的，因为如果你们与我一同受苦，与我一同背负十字架，那么我向你保证，就像我一定会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也一定会叫你们复活，我也一定会把你们接入到我的荣耀里。而就是在这样的黑夜当中，雅各与神相遇了。雅各与神相遇的方式非常的奇怪，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梦到了一个天梯。这个天梯这个形象我们不能想象像那个后面那个梯子那样，对吧？这个里面的天梯有点像巴别塔的样子啊，像是一个城堡的这个阶梯入口一样。这个天梯与巴别塔不一样的是，它的台阶真的通到了天上，而且在上面有许多的天使上去下来，在这个台阶的最上面矗立着耶和华自己，这是一个天堂入口的景象。所以他看到了耶和华，看到了上帝，这位上帝亲自开口对他说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躺卧之地赐给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土，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要与你同在，不论去哪里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你注意到上帝在这里面几乎是重复了他的父亲以撒给他的祝福，上帝亲自用话语印证了，雅各你就是我所拣选的圣约传承 之子。而雅各是什么时候与神相遇的呢？雅各与神相遇的时刻不是在他多么虔诚的寻求上帝的时候，不是在他多么潜心修炼终于进入到属灵高峰时刻的时候，不是他做了多少好人好事，积攒了多少善行功德的时候。雅各与神相遇的时刻是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是在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时候，是在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心思去考虑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今天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只要我，对吧，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对吧，甚至3点钟起来，我开始读经2个小时，祷告2个小时，总有一天我会经历与神相遇的时刻的。这是我们常规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要想获得那样的与神相遇的特殊的经历，就必须自己努力赚得，就必须靠我们自己的某种修炼，对吧？这是人天生的想法，但这不是上帝的启示，这不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方法。雅各在他与神相遇的时候，他在人生当中没有做过任何的好事，他是一个骗子，他刚把他哥哥和他父亲都骗了。他现在在他茫茫的人生旅途当中，他根本没有一丝的心思想要去与神相遇，他想到的只是在这疲惫的人生旅途当中找一个歇脚的地方。然而在这个旷野，他却找到了那个他本来没有寻求的，或者更准确的说，那位他本来从未寻求过的，如今在这旷野主动的找到了他，他遇到了上帝自己。而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所经历的，弟兄姐妹们。上帝说，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回答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都没有。不是我们主动的找到上帝，而是上帝在基督里主动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沉沦。上帝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刻向雅各显现？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啊，你为什么不在雅各，对吧，修炼到一定高超的属灵境界的时候再与他相遇呢？上帝，你会注意到圣经里面经常是这样，上帝经常选择这种 在这些人圣经人物最狼狈不堪最凄惨的时候，上帝选择向他们显现，是因为恰恰是因为雅各现在一无所有，恰恰是因为雅各如今他曾经所倚靠的一切，他的母亲，他的聪明，他的各种的诡计，他的所有的能够使用的招数全都用完了，对吧？在这个时候他失去了一切的时候，上帝选择与他相遇。你为了让他和让我们所有的人更清楚地看到，获得上帝一切的祝福不是通过我们人的手段，不是通过我们人的功劳，不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单单的出于上帝自己的恩典和他的怜悯。或许你也像雅各一样，曾经在错误的地方寻找自己的安全感，寻找你人生的意义，你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甚至可能为此不择手段，但是后来有一天你的世界崩塌了，上帝让你进入到了一个黑暗时期，在你最低谷的时候，上帝打开了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亮光，让你曾经一切夸口的如同巴别塔一样，让你看到你曾经夸口的这一切都无法使你到达天堂，而他在无限的怜悯当中赐给你这条真正通往天上的路，而这条路，这个天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耶稣在说什么？犹太人知道，耶稣在说，雅各曾经在梦中看到的那个通往天堂的梯子就是耶稣自己。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升到天上去找到上帝，而是上帝在他的怜悯和恩典当中降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而唯有耶稣基督是天与地的连接，他是那位从天而降的中宝，他是那一切属天的祝福流淌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河流，而借着他的复活和升天，他也把我们带到高天之上。雅各一觉醒来之后，他害怕了，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孤身一人，但如今他发现上帝一直在他的身边。上帝的同在，弟兄姐妹们，是一件令人惧怕但同时令人安慰的事。惧怕的是，当你在隐秘处犯罪的时候，当你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时候，上帝就在你的旁边。但是安慰的是，当你遭遇一切的苦难、恶待而无人问津的时候，上帝也在你的旁边。面对上帝的同在，雅各的惧怕体现了他对自己罪的醒悟。他曾经认为只是虚幻的事，什么上帝啊，什么耶和华呀，什么天堂啊，如今对他来说变得如此的真实，而且因为真实而变得可怕。你有经历过吗？你有经历过想到说，哦，我曾经以为的这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如今我知道这是真的的那一瞬间，你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了。你说，如果上帝是真的，那难道我不是要倒了大霉吗？从来没有一个人基督徒，对吧，真正成为基督徒的人，在他信主的那一瞬间，他觉得说，啊，上帝是真实的，哇，太美好了，对吧？从来都是第一个反应是，如果上帝真的是真的，那我要倒霉了。你先从这儿开始，因为上帝是可畏的。在这个荒郊野地看似其貌不扬的地方，却是真实的上帝的殿，是天堂的门。然后接下来雅各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把自己枕头用的石头立起来做了成了一根石柱，并且把油浇在上面，可能他随身带了一点油用来做饭用，并且称这个地方是 Beth El， 翻译成中文就是伯特利。 而这意思就是上帝的家，或者上帝的房子，上帝的殿。然后他对上帝起了誓言，他说如果这位上帝与他同在，看顾他，赐给他食物衣服，使他平安的回来，他就必以耶和华为自己的神，这个石头做上帝的殿。然后他把十分之一献给上帝。也子注意到，他虽然现在意识到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现在还没有真正得救的信心，他还没有决定让这位真实存在的上帝做他自己的上帝。这种真正倚靠上帝的心，必须经历上帝的信实才能够生发。上帝必须经历上帝所向他承诺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他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倚靠这位上帝。所以雅各如今对上帝还是将信将疑，虽然他已经成为了圣约的继承人，所以他的一举一动还是预表着耶稣基督。这油浇在这石头上，使这个其貌不扬的石头成为上帝的殿，你看到了这个形象吗？你看到这就是耶稣基督对你所做的事情吗？你就是那个石头，你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在荒郊野殿，对吧？到处四散的那个破石头，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耶稣基督把你从众多的乱石当中捡起来，把你立在他的面前，用他的圣灵膏抹这个石头，使这个石头成为耶和华的殿。这就是你。我们每一个人，彼得说，我们都是活石，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被建造成圣灵的宫殿。这就是教会，这就是神的殿。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们来到这个其貌不扬的，是吧？来到这个一点都不起眼的，没有一个人会想要去的地方，对吧？今天你没有选择去什么亨达 Center 去参加什么明星的演唱会，对吧？今天你没有选择去什么这个洛杉矶的大碗去参加这个什么重大的表演。今天你选择来到这个 Anaheim， 一个其貌不扬的破破烂烂的一个破教堂里面，对吧？来这儿找什么？为什么要来这儿？因为这儿耶稣基督的教会，不论在世界的何处何地，不论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否富丽堂皇还是其貌不扬，在教会里就是神的殿，就是天堂的门。而在这儿，耶稣基督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把他的肉、他的血赐给我们，喂养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坚持到最后，进入到那个真正的天堂的大门。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到族长三雅各的故事的第一幕。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在雅各的身上，也是我们一生信心的旅途。我们开始启程，和雅各一样，我们看到了在雅各的身上那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经历了我们的黑暗，并且他在我们的黑暗当中与我们同在。他是那位天梯，他把我们浇灌成为他的伯特利。因此，让我们今天怀着敬畏和感恩的心，一同踏上耶稣基督的天梯，进入到高天之上的宝座面前，来敬拜那位坐宝座的和宝座前的羔羊。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天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以升到高天之上，能够与天君天使来敬拜你。主啊，你应许那天堂是我们的家，你应许把我们在地上建造成你的圣殿。因此我们祈求你继续在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来喂养我们的信心直到永生，好叫我们的心能够升到天上，能够与他联合，能够继续在这地上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因此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